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朝圣之途节目要跟您一起回到初期教会在耶路撒冷一带发展的情形，时间大概是在公元30年到斯德旺殉道为止的六七年之间，大约正当中国东汉光武帝在位的第六年到第12、13年之间。基督的教会建立之后，就立刻向外扩展，而且继续不断地扩展着，始终没有停止。这是2000年来天主教全部历史最叫人感动、最清楚而明显的特征。天主教绝对不是一个凝结顽固、受物质条件限制、焦灼不动的团体，它有着一般不断进展的力量，是一个由人组成、依照有机性的规律在人类社会当中发展着，而且相当具有弹性，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会利用各种地域和时间的条件去实现它的目标，在果敢中保持谨慎，在决裂的场面下仍然抱着耐心劝导的态度。总而言之，他在一切事物上努力追求那唯一的目标，也就是要在世界上建立天主的国。教会最初的开始是在狭小的耶路撒冷区域之内，随着客观情势的发展，很快地超出了耶路撒冷的范围，迅速地传到巴勒斯坦全境以及附近的地区。近东以及埃及一带的地理位置正处于欧亚非三洲的交汇区，也就成了欧亚非三大洲交通来往必经的桥梁。当地的人根本就不把旅行看作是一件苦事，有着惊人的人口流动性。当我们研究初期教会历史的时候，得在我们脑海当中有这样一幅景象，才能够了解教会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此快速地扩展着。那就是近东各民族，包括了以色列人在内，不断地在巴勒斯坦各地区内来往移动。各条重要的大路上满是骆驼、驴子的沙漠商队，旅店当中经常拥塞着满满的旅客。就用福音当中描述圣母玛利亚长途跋涉做例子，她从纳扎勒到表姐伊萨伯尔家去照顾她的表姐，又再回到纳扎勒，再又身怀着耶稣和若瑟赶去白冷城。耶稣诞生后不久又匆匆逃往埃及，待黑洛德死后，他们一家三口又风尘仆仆地回到耶路撒冷。在这些遥远艰苦的旅程中，他只用一头蹒跚的毛驴工具。像这样的一幅图画，你也就不难明白近东的以色列人和其他各民族就是借着这种迁移流动的机会，把各地的消息很迅速地到处传播。犹太民族流动迁徙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属于宗教上的。犹太人在每年当中各种重要的宗教节大都会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朝圣，尤其是一年一度的逾越节。耶路撒冷吸引了数百万人到圣殿祭献天主，这些虔诚的朝圣者来自巴勒斯坦各地，节日之后又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把在圣城及沿路所见所闻的事情说给没有去朝圣的人听。贸易的交流和到耶路撒冷朝圣促成了福音的迅速传扬，而这两大现象又不只是以巴勒斯坦的居民为限，还包括了散居在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侨民。其实早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大批的犹太人从撒玛利亚被放逐到西里西亚，从犹太被放逐到巴比伦。实际上早在被放逐到巴比伦之前，大马士革一带已经有犹太侨民移居到那儿经商。旧约多比亚传和艾斯德尔两部书当中记载， 不但在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的两条河流域有犹太人居住，甚至于在伊朗高原一带也有犹太人的足迹。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将一批犹太人安插在他新建的亚历山大里亚城，还曾经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规划给犹太人居住。塞琉西亚人曾经鼓励犹太人往安纳托利亚移民，罗马人曾经把因为战败被掳的巴勒斯坦军队安置在意大利境内。这些个历史事件也都促成了犹太侨民向外移植。公元一世纪的初期，罗马帝国各省都有犹太侨民的踪迹。研究犹太历史的权威史学家弗拉威若瑟曾经说过，要找到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城市是很难的。罗马著名的学者辛尼加说，这个可恶的犹太民族的风俗习惯竟在一切国家都建立起来了。散布在各民族中的犹太人并不与当地人民相混杂，他们虽然度着当地的生活，说当地的话，但他们有属于犹太人自己的会堂，服从长老会议和公选领袖的领导，而且和巴勒斯坦还经常地保持联系。耶路撒冷始终被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一致公认为圣城。犹太公议会继续对